纪时。朱子寻真。看到乞丐，女娃的师父走上前去问候，问对方这十几年是如何过来的，对方也说了自己的经历，最后说：
我不是说过要撮合女娃和她之间的姻缘吗？
女娃闻听心中不是很高兴，脸马上阴沉下来。乞丐见她不是很高兴，就说：
那你们去自己聊吧。
随后叫上女娃的师父就出去了。洞里只剩下女娃和丑男。女娃这么多年见过很多神，也见过很多人，心里觉得有些自命不凡，于是对丑男说：
你读过书吗？你见过海神吗？
对方说：
书我读了15年，我读过的书摞起来足有2人高。我去过南海的一些海神宫殿，在他们的宫殿中住过几日。
女娃一见觉得对方在吹嘘，就说：
读书多少我就不检验你了，可那些海神见你这般模样早就吓跑了，怎么还能容你小住几日呢？
这话有点不好听了。丑男淡淡地说：
在没有人心的神面前我是很俊俏的，在有人心的人面前我就是很丑的。
话里也带着刺。女娃心里虽然受到一定的触动，但还是将信将疑。丑男见她不是完全相信，就带她出洞口到海边念动咒语，不一会儿一座精致的宫殿从海中显现出来。丑男说：
我们过去看看吧。
没等女娃反应过来，他们已经一起进入宫殿。但见此殿不是用人间的富丽堂皇与华丽来形容的，用仙韵十足、玲珑万千等来形容还有点那样的意思。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必须达到没有任何人心的情况下才能拿动，才能使用，才能体会其特有的玄妙之处。此时女娃和丑男向海神施礼之后，女娃就把从前在胶州湾所见到的海神出海面显神迹的事情和后来遇到羽扇俊朗青年说的话都叙述了一遍。那位海神说：
后来我也听他们说过此事，也正因为此事我想见见你和你的师父。
此时女娃的师父和乞丐也来到了大殿之中，大家在一起畅叙很痛快。不知不觉间，女娃的人心逐渐的去干净了，再看丑男此时变得非常的帅气了。其实所谓的丑男本来就不丑，只是变作丑的样子为的是试探和点化女娃。离开海神殿之后，大家一起回到大陆，女娃的师父和乞丐陪着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后来叮嘱丑男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不能让他失去寻法的信心。后来他们夫妻二人回到琅琊台看望父母，女娃的父母一见喜出望外自不必说，她也动了很多人心。结果来到这里过了10来天的时候，女娃浑身疼痛，无法抑制的痛，找来无数郎中就是查不出缘由，急得女娃的父亲一直说找那个老乞丐，可是乞丐却一直没有出现。当女娃实在疼得不行的时候，女娃让她背着自己到她小的时候曾经去过的一口井旁边看看，其实她是想一死了之。不知缘由的她背着女娃到了那口井旁边，女娃趁她没注意就跳落井中，她一伸手可是没有抓住，只好叫人找来绳子想把女娃救上来，可是女娃却没有了动静。她悔恨至极，也一下子跳入这个井里面，因为这里面很黑，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这里是没脖子深的淤泥，一摸女娃也在里面， 于是让人将女娃先救出去，她随后也出了井口。过了三天，女娃醒过来，病痛也全好了，以后的日子还算美满。他们经常一起出游，但有了这次经验之后，女娃对红尘中的事情也不再动心了。女娃在以后的转世中也经历很多的磨难，被毒杀，被酷刑折磨，被流放，但无论怎样，在其他神的看护下，从来没有忘却过寻找将要在末劫时期红传的宇宙大法。在后面的三国时代，诸葛武侯羽扇纶巾，风华绝代。今朝女娃在山东得法，她从事着教育工作，里面的学生当然就有当年的山神。东汉时期是佛法初传中土的时期，中原民族与北方匈奴和西域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力度逐渐加大，国内造纸术的发明让文化的传播更加便利。这个故事就从东汉初年说起。他是一位开国将军的后代，虽然家境很好，锦衣玉食，但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些，他很喜欢清静，喜欢一个人默默地看书赏月。因为属于武将之后，会骑马，武艺也很好。长大之后，家人把他嫁给另外一位开国将军的后人，也是一员武将，可是他却在成亲的前几天逃走，家人无奈只好说他得疾病死亡，遮掩过去。他从家里逃出之后，直奔匈奴边境，虽然是女儿家，但自小听大人们说匈奴地界有很多神奇的事情，他十分的好奇，当时去那里很凶险，但他还是去了。到了边境，他顺利地进入匈奴境内，在这里他乔装成匈奴人，四处打听那些神奇的所在，在茫茫的高山与草原中留下了他的足迹。当他骑马到杭爱山的时候，不知怎的，马径直地走入深山，迷了路。此时他想到自己一路风尘，就想今生等得到什么奇遇，甚至能找到一个可以了却生死的法子，结果走了这么远，却什么也没有遇到，还遭了这么多的罪。想到此处，悲从心中来，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正在这时，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是谁在外面哭，打扰我的清梦？
他一听心里一震，擦擦眼泪四下张望，不一会儿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从山后面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伸着懒腰，嘴里还不断地唠叨着：
一个好端端的梦白瞎了。
此时的他见有人出来，也忘了饥渴，起身迎着老人走上前去，深施一礼：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哪有关于神仙的事情，或者能了却生死的法子吗？
这个
吗，
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有的人可以从这里到洛阳，一天的光景就能到。
那个人在哪里？我要去拜访。
据说去了阿尔泰地区。
他骑上马要去找，老者说：
你先别急着去找，你先在这里小住几日，过几日我的一些朋友会过来聚会，也许到时候他们能回答你的一些问题。
他想想也对，于是跟随着老人走入后面的山洞住下了。到那里才发现，原来这位老人也有三个女儿，都和他岁数相仿，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大约过了十来天，老人的几位好友来访，他们有的是云游四海的侠客，有的是阴山的山神，有的却是中亚的买卖人。他望着他们，觉得本来是属于不同群体的人，怎么能坐在一起呢？正在狐疑，只见那位侠士抱拳拱手说：
我兄弟几人当年赴师命下山，各找一份行当，当50年之后再聚首，来看看我们是否都找到了可以解脱生死的法子。
老人说，
我自从下山之后一直寻找，可是都没有找到，于是隐居在这里，还成了家，有3个女儿。
那位山神说，
自从下山之后，我云游到阴山，看到那个山神被不好的妖精迷惑，干出一些坏事，我就将他的情况报告给天帝，结果天帝却让我做那里的山神，并说好生管理阴山，将来历史大戏将近的时候必有大用。最后一句我不甚明白，好像天帝话里有话。
阴山山神补充道，中亚的买卖人说，
我自下山走了这么多年，也接触到了一些有点本事的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可以解脱生死的方法，结果他们都说将来似乎在人间会有一种方法传出，但具体怎么回事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云游四海的侠士说，
我去过昆仑山，在昆仑山上我听一位千年修道人说，在人间将来会有很大变化，铁制的车到处跑的时候，也许就是真正解脱生死的大法传出之时，那时候的昆仑山也会有很大变化的。人来这里很少有求得真道的，来游玩的坐着铁制车子的会很多。
他听了觉得此生似乎无法遇到了，但又一想不管怎样将来还是有机会遇到的。正在此时，老者对其他人说，
我前些日做一梦，梦到我变成一个小孩子，被妈妈抱着一起去参加一个班，在班上的老师感觉就是在讲可以解脱生死的法子，我刚想细听，结果被外面的哭声打断了。我出来发现那个来这里想找寻可以解脱生死法子的姑娘，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她是中原人，根本不是匈奴人，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想寻个可以解脱生死的法子，难得呀。
闻听此话，其他人也对他投以敬佩的目光，后来大家都想收他为徒。他沉吟半晌后婉言谢绝，因为他觉得在他们面前也知道不了太多的东西。他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继续向北，最后在贝加尔湖畔定居下来，直到此生的终老。后来在三国时期，他转生成魏国的大将，唐朝时成为郭子仪的夫人，宋朝时成为有名的陶瓷工艺师，明朝成为著名画家，清朝成为一名书法家。今朝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又是以女身得法，虽然也算是经历很多苦难，但绵延千载的那份真愿未曾改变过。这正是礼乐崩坏诸子现，追寻解脱千年前，历尽万难经万险，今朝得法永向前。